听众朋友，赵黎在去渥太华报道达赖喇嘛的活动期间呢，采访了加拿大布鲁克大学的教授查尔斯伯顿，也请他来谈谈西藏的问题。查尔斯伯顿教授呢，是一位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曾经是加拿大在北京的外交官，也去过西藏。下面呢，就是赵黎采访伯顿教授的录音。
伯顿教授，在达赖喇嘛在渥太华的新闻发布会上，能够让人感觉到就是加拿大的藏人委员会的立场和达赖喇嘛的立场不完全一样。我不知道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我看那个达赖喇嘛没说要西藏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他主要的是考虑到那个藏族在中国的各方面利益、文化传播、宗教事务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做主，还有那个环境保护。但在海外的那些藏族，在加拿大的，他们好像是一种民族运动，提倡要有一个独立的西藏的共和国之类的。我看他们那个立场不是太实际，但是达赖喇嘛的那个立场是比较明智，是能实现的。
加拿大的藏人委员会提出呢，希望加拿大能够在中国与西藏的流亡政府的谈判之间起到中间人的作用。您觉得这个是现实的吗？
我这个当然，如果中国政府跟那个西藏流亡政府要求加拿大做一个什么中间调解人的这种作用，我们当然很愿意。但是没人要我们这样去做，并且中国就觉得西藏问题是中国内政，不要外国势力来干涉。其实我觉得他们这样要求不是太实际。我有一个疑问，他们为什么没有跟加拿大政府施加压力，让我们多多搞一些对西藏的发展项目给那些藏族更多的 empowerment， 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很多各方面问题，比如贫穷问题、那个文化传播问题、那个他们经济实力在西藏比较弱在西藏的可以说是中产阶级，主要的是汉族、藏族，还是在他们自己的地区一个下层阶级。我觉得加拿大在这方面能做一点贡献，但到现在为止，他们对我们好像没有提出这方面要求。他们主要的要求是要加拿大支持他们这种西藏当做一个独立的共和国的这种梦想。
达赖喇嘛的特使是在2002年去了中国，然后呢2003年的5月份又去了中国。加拿大的藏人委员会的人说，最近这几年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之间的谈判非常的困难。您觉得这个西藏流亡政府和中国的谈判当中的主要的障碍在什么地方？
当然那个障碍主要的是中国觉得是西藏是中国的领土，也不愿意接受任何那个独立运动。那个中国政府这个立场是一贯是这样，不仅是西藏，也是内蒙跟外蒙，或是那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或者是台湾，都觉得中国的统一这个整个国家的那个立场是很坚强。但是据我所了解中国在西藏的那些官员经常跟在印度的那个流亡政府有各种各样的协商，就是寻求他们的意见，有关中国的发展规划，或者是有关政策，还是有一种联系，还是有一种协商，还是有一种交流。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事情。
达赖喇嘛的观点也有转变，他原来的时候更强硬一些，现在呢变得非常的，就是这次来就是说他就是宗教，宣扬宗教，宣扬人性。您觉得他这个转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我看他是比较明智的从实际出发。当然西藏真的是面临一种问题，就是那个他们那个文化很难传播。当和尚的人数被中国政府受到控制，来学习他们那个佛教的等于是神学院也受到控制。我在西藏的时候跟一些和尚就上来那个问题，他们很担心就是他们去世了之后没有年轻人对西藏的那个文化有很深的了解，所以他们就怕他们的文化就淡化了。
这一次中国政府呢对加拿大总理马丁和达赖喇嘛会晤呢非常气愤。根据在网上看到的新的消息呢，就说中国总理温家宝五月份去德国的时候要跟德国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呢，就是关于这个核项目问题。那么您认为不认为这个跟加拿大总理马丁会晤达赖喇嘛可能有一定关系，就是说这个会晤会不会影响到加拿大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其中包括这个核反应堆，因为加拿大还想继续向中国提供核反应堆，会不会对这个产生影响？
我自己认为可能不会起那么大的那个作用，是吧？因为中国就希望那个核子能发电厂会从各个国家进来，不要从依赖于一个国家的那个技术。如果中国要表示对加拿大总理兼达赖喇嘛的不满，他们能采取的措施可能比较有限，比如影响我们到西藏去搞发展项目，这些我们要通过经贸部的批准才能去。但是总的来讲，我觉得外交上他们一定要提出抗议。他们如果马丁兼达赖喇嘛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什么话都没说，那就说明有一点问题。但是归根到底，我觉得那个东西不可能影响我们两国家之间的那关系的技术发展。
好的，谢谢您，伯顿教授。
谢谢。